继续讲诸法实相的部分，在这讲般若的十八空。般若十八空里面，在般若经里面有谈到的是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地义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始空、散空、性空、自相空、诸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法空、有法空、无法有法空，念起来都是空。那我们平常里面也会讲说简说是空，但是一般人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叫空。那空要从哪里 呈现出来？必须要从一切法当中呈现出来，才能够知道什么叫空。也就是说离开一切法没有空可说。好，那所以佛陀要从这十八个角度切入空。那所以我们从这般若十八空可以略略知道空法的可贵啊。所以为什么会讲佛陀是法王，也叫做空王啊？哦，真的在其他的外道跟凡夫里面没有人能够讲空的。为什么？众生着有啊，众生执着说有个东西。所以在十二因缘里面讲到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不管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都是执着有的。即使你说没有，你还是执着有。没有的有，哦，那个变成是无色有啦。所以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叫做三有。那佛陀破除这些有，证到空，哦，所以佛陀开演这个空，讲空王，哦。那内空指的是什么？内空指的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六根叫做内，哦，眼空、耳鼻舌身意空。眼为什么空？眼是四大合合嘛，四大合合的眼，这个眼是属于地大吗？不是。属于火大吗？也不是。属于水大吗？也不是。属于风大吗？也不是。眼不属于任何一个大，所以眼空。那这里面的地水风合合呈现的这种现象，它叫做眼。同样的，四大合合呈现的现象叫做耳、鼻、舌、身。那心是相对于一切法的升起，在认知之下、了别之下，才叫做心。哦，所以他们都属于因缘，所以因缘所生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意，都是空不可得，那都是如幻如化，所以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皆空，这叫内空。那外空指的是什么？外空指的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那色尘是不是也是地、水、风所现啊？啊，那是不是因缘合合叫做空嘛？啊，那耳根所接触的声尘，鼻根所接触的香尘，味。是属于舌根，好，身根所接触叫触尘，意根所缘叫法尘，六根六尘，这个六尘，哦，也是空，好，这是六尘，他们皆空，好，那我们已经知道内空外空了，这里面有一个很奥妙的内外空。为什么内空外空还要讲一个内外空？好，如果我们知道内跟外哪一个是内，哪一个是外，对于我来讲，我在说我的时候，那个叫做内嘛。那你在听，对你这个像以这个大势法师为主体的时候，你叫做外，大势法师叫做内。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相位触法的时候，你是外，这是内，那已经知道是内空外空。那如果是站在你的角度，你在看待大势法师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内？大势法师是不是外？那你也知道你内空，眼耳鼻舌身意空，色身相位触法空。好，在这个内空外空当中，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哪一个是真实的内，哪一个是真实的外？ 没有哈、哦。像在你的立场来讲，你说内，这个是外；在我的立场，我是内，你是外。所以内外没有一个定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内是因缘生，外是因缘灭。所以内是不是空？外也是空。所谓内外皆空，是不是这样？而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啊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好，非常有趣的。那这个地方如果能够稍稍观察的话，我们就学会为别人着想，不会是我是实有，你也是实有。那我是实有，我最大。你认为你实有，你也认为最大。啊、每一个众生都认为他最大，那就是颠颠倒倒啦。那能够知道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这时候在空中，我们学会尊重别人，善待对方，那也能够善待自己，尊重自己啊。好、哦，这是从这个空法里面，我们会有深深的体会的。那再来是空空大空第一空，空空是什么意思？刚才已经体会到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但是我们众生会在这里面执取这个空，以为它真实有一个空存在，什么都不要，只要这个空，那又错了。既然是空，就是不可得啊，不能是执着啊，所以连这个空也空啊。如果空能够执着的话，那应该不会有内，不会有外，不会有内外，因为空存在在那边，那怎么会现起眼耳鼻舌身意？怎么会现起色声香味触法？怎么会现起有内外之分？所以空也不可得，也空，它不是一个实体性存在啊。好，所以空空，大空是什么？大空指的是东方空、西方空、南方空、北方空，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上下叫做十方。大空的意思是十方空，十方皆空。哎，那这样讲，我们东方的太阳出来，那不是叫做东方吗？那不是很实在一个东方在那边吗？如果摒除太阳的升起，如果摒除月亮的升起，摒除太阳的日落，摒除月亮的下降，去除掉这个的话，你先不要想这个哪边是东方啊，哪边是西方，哪边是南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，没有，没有一个方所存在，对不对？对哦，东西南北在哪里？我换转个向，你知道东西南北在哪边吗？如果你的家的门跟窗户跟它全部关起来，窗帘跟它关起来，你眼睛闭一下转一下，你都不要张开，你知道什么是东西南北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眼睛打开，打开窗户看一下太阳，哦，原来那边是东方，原来那边是西方，可见东方是因缘所生法，可见西方是因缘所生法，是人所制定的、啊、人所规范的、哦、是人的因缘之下规范的、这个叫东方，人所规范那个叫西方，上方下方，可见这个方是不是因缘所生法、啊、因缘所生法就是不实在的、啊、所以东方是不是空，西方也是空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皆空，如此啊。但是佛法里面有没有排斥这个因缘所生的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？没有排斥，他只是叫我们不要染着，不要执着。如果我们还染着，哎，这个是虚妄的，没有啦。那我的没有抗拒你的有，那这样也不对啦。我们在这个虚妄当中，我们尊重东西南北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、上下的十方的假名啊，这个幻象。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，所以前几次跟大家讲，世间里面虽然因缘如幻如化的升起的君臣、父子、师长、学生，这些如幻如化，虽然皆空，但是我们要尊重这里面所现起的君要君、臣要臣、父要父、子要子、师长要师长、弟子要弟子，个个要有秩序啊。虽然它如幻如化，我们不可染着，但是也不需要去破坏它，让它没有什么秩序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世间就乱糟糟了。好，第六个是第一空。 啊，第一空我们知道第一的真实相当中没有一法可得，那在第一地当中又能够不离一切法，第一当中是心行出灭言语道断，但是一切法如幻如化的生，所以在第一空当中它不可以说有一个实体性存在，幻化我们不会去知取。那好像是一个人当他得涅槃的时候，当那是什么意思？涅槃就是贪嗔痴烦恼断了嘛。那好像一个人他被绳子绑住了，那是束缚，对不对？那是生死轮回的凡夫状况嘛。但是有人劝他，你要把绳子解开啊。他把绳子解开以后，人家跟他说，你得到涅槃了、啊。他说，我绳子解开怎么有涅槃？涅槃我要找一下，有没有涅槃可得？涅槃是不可得啊。但是有没有解脱？确实是解脱。什么叫解脱？解脱就是把束缚舍弃掉，那个才叫解脱。但是没有一个解脱的实体性存在，所以解脱是相对于束缚来说的，不再束缚叫做解脱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，第一这个涅槃是从生死中解脱出来才叫第一，叫做涅槃啊。我们众生所有现在讲空，空不要再去找另外一个空，空就是破了有以后，那叫做空啊。所以第一也是空啊。好，那从这里面的我们已经知道空空大空第一空，所以了解以后，你会不会把东方一直追逐东方要去哪里？不会嘛？你知道那是如幻如化，不需要去执取染着啊。所以东方有多远？东方是因缘所限啊。你心有缘什么的时候，缘东方就一直东方，东方一直去。那如果不远的时候，心就寂灭下来。你心如果意念着西方，那如果不远的时候，你心就寂灭下来。东方一个距离，西方一个距离。那会不会如果你觉得说，哦，东方有无量无边的缘，那你就一直想着东方，想着想到最后呢，很累啊。那如果想缘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那你一直想无量无边中，一直要追追追追到无量无边的地方去，那找不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好累？这时候你的慈悲心会不会退失掉？会啊，退失掉。为什么你会缘无量无边中一直找到最后一个众生去？因为你认为他真实有，所以会这样一直去追逐东方无量无边的众生。不用啊，你知道东方空、西方空、十方空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大空，你是因缘升起，心跟境它因缘和合现起的所缘。那因缘不再具足的时候，心就灭，沉浸也灭。所以心境是因缘和合，如幻如化的生，如幻如化的灭啊。所以十方空。好，那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，有为的生住意灭，它都是因缘如幻如化嘛，有为叫做因缘生因缘灭嘛。哦，那有为有为法这个实相是无为啊，那无为法本来即空啊，所以有为空无为空，那有为无为这已经包括一切法，所以有为空无为空它都是毕竟空啊，没有一法不空。好，那有为法怎么说是空呢？有为法不是生住意灭吗？好，如果有为法它是真实的生住意灭，它不是无为空的话，那有为法你看看、哦、生啊，有一个拳头生啊，那这个拳头生的时候，拳头是不是有为法？拳头是有为法嘛？拳头这个有为法，如果真的是有为法的话，拳头应该再升起一个拳头出来、哦、这样才叫做有为法、哦、事实上它不是真实的有为法，如果它是真实的有为法，它会再升起一个拳头生，同时它会升起一个住着 拳头，同时拳头也会生一个灭的拳头出来，他拳头的这个法会在生住灭，生住灭，那生另外一个拳头会有一个拳头又生第三个拳头，那第二个拳头又会在同时有一个住的拳头，还有一个灭的拳头，叫生住灭，拳头生拳头，生生生住生灭，然后生生又有一个生生生生生住生生灭，是有可能吗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拳头这个代表一个生法生的一种状态，那是不可能真实的存在的。所以有为法是一种幻象啊，虚妄象，它的真实是没有有为法可得。所以有为法的实相是无为，是空啊。那无为无一切法吗？没有一切法，它当然是空啦、啊。所以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毕竟没有一法可得。我们你看看这个世间哪一个地方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地方？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地方。既然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主体性存在，所以没有一个不空的，所以叫做一切法无有空，无有不空，所以叫做毕竟空。好，那再来是无始空、散空、性空。那我们会想到说，其他宗教里面讲说，哦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啊。所以人类的第一个人叫做亚当夏娃，亚当从肋骨制造一个夏娃出来，好像人是一个起源的，从上帝那边创造出来的，那是错了，那叫有一个开头。如果这样问的时候，你问上帝是从哪里来的、啊？上帝是由上帝创造吗？自己生自己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还是上帝是由另外一个人创造出来的？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这样他被他创造的，还是应该在被他创造啊？所以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从无始就可以破除这个有始啊、哦，所以有始是不对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没有一个起头，那是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升起这个东西出来？这个身心五蕴啊，那是因为众生的业力感应啊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所以有这个因果观念的时候，是建立在无始上面的、啊。众生无始劫以来烦恼造业，所以生死轮回到现在。如果再继续烦恼造业，就无始无终的轮回下去呀、啊。所以这个叫做无始啊。从无始，我们破除我们众生有一个起头的这种邪见，哦，有一个上帝创造人类，或者老母娘创造众生，创造谁？创造谁不是？如果这样的话，让老母娘也是谁来创造的咯？没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存在，实质存在在那里了。所以无始能够破除有始的邪见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往前推，一直往前推，那无始不是没一个起头了吗？这样的话没完没了啊。那无始的根本，它也是如幻如化的生啊，如幻的如化的起啊。那所以在这边，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请问大家啊，这个例子我们来问大家，你可能要注意听哦。啊，这个有一滴水从天空掉下来，然后流到大海去，又从大海被太阳蒸发，又到天空去，到天空去，又掉到山了，山又流到大海去，又被蒸发，又掉下来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你会想，这个叫做轮回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轮回，是不是无始劫以来就是像众生，就像这个水这样轮回来轮回去，轮回来轮回去，是不是？对吗？好，这样的轮回里面，你是不是有存着一个是无始的观念的？不晓从什么时候开始。那要往前推的话，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久。那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是什么？ 有一滴水的存在啊，生生灭灭啊，一滴这样来来去去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一滴水从天空掉下来，流到河流，流到大海，再从大海到天空，再下来，这样的生死轮回啊。事实上呢，事实上有没有这一滴水的长永不变的真实存在？没有，这一滴水不可能存在在天空到大海，永远保持那滴水，没有。那滴水是什么？那滴水是因缘所生啊，没有一个主体存在啊，没有一个主体存在，还有无始的轮回吗？所以无始是不是空？无始也空啊。因为那滴水就像我们众生啊，我们众生这样生死轮回，但是有没有一个长恒的众生？没有，众生是如幻如化的现起。所以你看起来众生是生死轮回，事实上没有一个主体在轮回，没有一个主体在轮回，轮回这个事情是什么？是如幻如化。那在这样的理解之下，你会不会发现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呢、啊？事实上，生死是如幻如化，对不对？无始劫以来的轮回原来如幻如化，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的生死轮回？因为众生之取有一个我这滴水，有一个我，所以去追逐快乐沉浸，不管追逐现在快乐沉浸，还是追逐未来快乐沉浸，所以不管是追求现在的沉浸而去造业。还是在追逐未来的里面做善念，反正总是只许自己这滴水是永恒的，然后就生死轮回。有时候掉到高山，有时候掉到树林，有时候掉到沙漠，有时候掉到大海。那透过流浪生死，这样永远不息啊。所以事实上没有个主体存在，也就没有无始跟有始之分啊。所以叫无始空。哦、那散空是什么？散空是一切法分散的时候没有一个主体存在啊，所以叫做散空。好，车子如果你把它拆解掉，车壳、引擎、仪表板、车轮、轮框、轮胎，通通跟它拆解掉，还有一个车子吗？找不到这个车子啦。所以是不是散了以后破散无余啊？是不是散空？这个，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，好像我们死了以后就散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东西存在在那里，就散空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的快乐的感受、痛苦的感受，是不是因缘破散掉以后，本来是眼根色尘眼识的快乐，那眼根色尘眼识这样破散掉以后，耳根生成耳识又升起，哦，那原来的快乐散掉了，现在耳识升起以后的苦受也升起了。那鼻识闻到榴莲，起臭的感觉，这样的苦受又升起了。原来的耳识所升起的乐受也不见了，也破散掉无余了。所以就知道散空。那性空是什么？性空指的是一切法的本性皆空啊。好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，水是热的还是冷的？你可能会觉得水是热的哦。那你如果觉得现在的夏天水是热的，那你会迷失在水的本性里面啊。水的本性是热还是冷？水的本性是不冷不热啊，为什么？水的本性如果是冷的话，那它加热也不会热啊。水的本性如果是热的话，你放在冰天雪地不会变成冰啊。水的本性如果是热的话，那它的加冰，它不可能降温下来了。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水的本性是不是不冷不热？那水，你说它的冷热是因为水因缘变化而现起冷热， 的不同现象吗？哎，这样好像比较容易懂了、哦。那再来看看这个呼吸，呼吸是急快还是慢？呼吸是不快不慢啊，是随着身体的四大调和不调，还有心情的变化，还有外境的环境的改变，所以呼吸有快有慢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心性是善还是恶？是本善还是本恶？心性没有善没有恶啊，是随因缘而有善而有恶啊。如果你说心性是本善的话，那它不可能做坏事情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它都不会产生恶事啊，恶行。心性如果是本恶的话，你怎么改变，你怎么教育，它也不可能成为善人啊。所以心性没有善没有恶啊，不善不恶，它是随着善知识，所以心性现起了善心；随着恶知识现起的是恶心啊，恶心起恶行，善心起善行。所以心性没有善，没有恶啊。了解到这一点以后，我们才能够了解一切法性空，一切法性空，所以能够缘起。性空能够缘起，所以能够缘起的很重要。清净善知识，听闻正法，内证思维，法治法相，这是极为重要的。好，那从水来说也是一样，从我们的心来说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把握到这一点啊，这个心性本空，不善不恶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既然了解到这点，我们要帮助一切人学习善法，升起善心，行善行。啊，能够帮助一切众生了解佛法，能够信奉三宝，能够持戒修行，能够愿意发菩提心，这个心性能够让它形成善的因缘而起，那能够导向涅槃，能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再来是自相空，诸法空，不可得空。自相空里面，自相相啊，有总相跟别相。好，总相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无常苦空，那别相就是男有男相，女有女相，牛有牛相，鹿有鹿相。那牛羊猪马都是属于畜生的总相。那对于人类来讲，畜生又是别相啊，因为对于人来讲，畜生是畜生啊，畜生不是人啊。那畜生跟人，这个在整个来讲叫众生啊，所以众生是总相，畜生又是别相，所以你说它是总相也不对，你说它是别相也不对啊，所以这个非常的深奥啊。那在自相空里面，我们认为人就是人啊，人有真实的人存在啊，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可得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有真实的一个人可得的话，那你跟他从五蕴跟他拿掉，一个没有感受的人他叫做人吗？一个不会做好事情的人他叫好人吗？一个不会做坏事情的他叫坏人吗？一个不会想象不会思考的人他叫人吗？一个没有身体的他还叫做一个人吗？不是吗？所以离开人的身体，离开人的思考，离开人的想象，离开人的意志，离开人的心，都没有一个人可得。所以这个人是不是空？人的相是不是空？那我们说男不是女，说女不是男，对不对？他的男相的志向，女的志向，都是这样说。哦，那对于男相、女相，我们说男，你又认为他很真实的话，那又不对。哦，所以男相，你跟他的 男的特征你跟他取掉的话，你说还有一个男相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认为有一个男的真实的存在的，那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把他的姻缘，男的姻缘分解掉的话，他就不是男了。所以可见没有一个真实的男相，这个相存在啊。女相也是一样啊，女相你认为真实一个女存在，那你把这个女相的特征取掉的话，她还叫做女吗？不是吗？所以男相也空，女相也空，色声触法的相也都是一样空了，生生灭灭、生住异灭也都是空。所以在这十个法里面，男女生住灭，还有色声香味触这十个法里面，通通是皆空不可得，这种相空。那我们的心有认识的相啊，离开所认识的那个沉浸，这个心事有作用吗？没有，产生不了作用。所以这个心事的本性是空，它的相空，离开因缘没有这个相可说。当我们平常会讲说性空性空，那是从本性上来说的，那我们也要从相上来说，一切相皆空。我们不能说性空但是相不空，那是错误的说法。那唯有讲性空也讲相空，这样性相圆融皆空都不可得，那这样才能够性相圆融。那性空所以相能够缘起的幻化，这样我们菩萨才能够真的借着这个体相用去利益一切众生啊。那再来我们讲诸法空不可得空，那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，如幻如化的空啊。我们已经知道有为法、无为法，这是包括一切法啊。那也包括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，这个也是一切法。那包括有漏法、无漏法，也都是空嘛。那包括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也都是空。即法无即法也都是空，那共法不共法也皆空，一切法空，还有自相空，皆空不可得。那有任何一法不空的话，那是不可能成立的。所以在这十八空里面的诸法空，那不可得空。有人说，那这样的话，般若就是可得咯。一切法皆不可得，那般若波罗蜜是不是可得？般若波罗蜜不能直取啊。那龙树菩萨的形容是说，所有万事万物一切东西碰到火都会被火烧掉，火是很猛烈啊，能够烧一切的万事万物。那能够把一切万事万物这样烧掉的时候，这个好像火能够烧尽无余，那这样火的势力很大嘛？但是这个火能不能去摸它，能不能去抓它？火的势力那么大，但是火是不能抓的啊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空能够破一切的有，但是你空也不可得，不能去拥有之取它。如果你拥有之取它的，好像反而被这个空所烫到、所烧到了，那会重度灼伤啊。所以大圣说空法为破诸见故，若复着一空，诸佛所不化。如果我们在着这个空，那佛也没办法度化。所以佛陀在讲十八空里面要讲不可得空，所以连这个般若的实相你也不可执取，不可拥有，也不可得啊。好，那无法空，有法空，无法有法空。无法空，如果法没有的话是什么状态？有无可得吗？没有，无是不可得的，无法就是没有吗？所以它是空嘛，所以无法空啊。所以一切法它所现起来是什么？现起来是有法。那既然是一切法能够说得出来，它就是因缘所生啊，所以是有法，因缘所生法，不 不管是性空、相空，不管是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不管是能够言语说明的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十方上下皆是大空啊。那有为法也说得出来的，那在这里面，这样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以后，我们就深深的了解，那个有法是空的，那无为法的无法是不可说的，但是假名的话就变成是相对的有为法的形容词啦。无为法这个用名词来形容，就那个名词就变成有为法生生灭灭了。所以无法空，有法空，那无法有法就一并皆空了。相当于有法的没有才叫无法，那有法既然都空了，无法当然也是空啦。所以在诸法实相里面，我们要深深的了解无法有法空。那在般若的十八空里面，般若的空本来只有讲，直接讲空就好了。那世尊他告诉我们，用十八个角度来观，再多观下去就累了，就累赘了。但是你不讲这十八个，我们众生又会有所不足。那众生如果着在眼耳鼻舌身意的，你跟他讲眼耳鼻舌身意空啊，讲他自我嘛。众生着在外在的五欲六尘，你就跟他讲色声香味触法的外空啊。众生在分别你有对立的时候，就是说内空外空内外空啊。众生着在那个空的时候，你就是跟他讲空也不可得。众生着在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就跟他讲大空的十方空啊。众生着在第一地上面，不可着，那你就跟他讲第一空啊。众生会只取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对比只取的，你就跟他讲有为空无为空啊。众生觉得佛是不空的，那你就跟他讲毕竟空，没有一法不空的。如果还有个不空的，那就不叫毕竟空。所以佛陀要跟我们提醒毕竟空这三个字。那散空、性空跟自相空，一切法皆破散无余啊。众生会觉得有的东西是不会破散不会空的，所以要讲散空。那有的人不晓得性空能够缘起，所以跟他讲一切法的本性皆空啊，本性皆依靠缘起，所以讲性空。有的人讲这个儿子很帅啊，女儿很美啊，那佛陀就讲说帅，如果真实有个这个帅的相的时候，他的业不见啊，帅的业不见啊，他的身体的细胞身体健康也不见啊。那这样的因缘不见的时候，那个帅还存在啊，这个相还存在吗？不存在嘛。那美如果离开他的恭敬心，离开他的称赞如来，离开他的礼佛见佛欢喜的这些忍辱慈悲的因缘，如果不见的话，还有四大调和这个因缘不见的话，这个美能存在吗？没有因缘就没有这个相啊，所以相是空的。那讲诸法空不可得空跟无始空，无始也不可得，一切法也不可得，诸法通通不可得，连不可得也不可得，那有法无法通通是不可得。在这样不可得之下，一切法皆空，那对一切法通通看破放下自在啦，这样就能够得到菩萨的诸法实相，以后去利益众生，才不会出众生有一个不能度的，才不会说去染着任一个众生或善法去称任恶法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在我们讲到这么多次的，从般若的三假到天台的三假，到中论的空，到般若的十八空里面讲的都是讲空啊。那这里面讲的空，平常我们会讲的空性， 空性它是有还是没有？空性如果是有的话，那它是有为法生生灭灭哦。那这样的话，有为法生生灭灭，它就是不真实的哦。那空性是没有吗？空性如果是无的话，那就障碍一切法的升起啦，存在着一个无啊。所以空性是什么？空性是非有非无啊，非有非无就能够缘起一切法。随着因缘，众生如果是烦恼造业，哦，就感召种种的业报身啊。所以众生能够烦恼造业生死轮回，是根本的基础是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空性上啊。那众生能够缘起种种的无量的种种的相，不管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第一道，是什么力量造成这六道的？是因为无明烦恼造业，所以才现起这六道轮回啊。但是它的基本基础是建立在空性上面的。那对于佛菩萨阿罗汉来讲呢？阿罗汉他是因为也是性空、相空、一切法空，所以在这个空性 当中，阿罗汉他是看到这些一切法空，在空性当中，他知道轮回是因为无明烦恼造业，所以才轮回有这个六道了。那同样的，如果熄灭无明，熄灭烦恼，不再造业，不再轮回，那就恢复这个空的涅槃。阿罗汉是见到这个，非常殊胜哦。所以圣人也是空，圣人是恢复这个空性，不在有为法上面的追逐。那凡夫是在这个迷于空性去追逐，但是生生灭灭的有为法六道轮回啊。好，好，这个了解以后，我们再知道佛陀为什么要说这个空的因缘呢？说空因缘，是因为要让众生知道一切法皆不可得，才要讲这个空这个因缘。所以了解这个说空的因缘以后，我们对一切法就能够不知取。那菩萨他知道这个空的因缘以后，又知道既然是空，所以能够缘起一切法，所以菩萨会去把握这个空之下能够缘起的，跟众生讲轮回是什么一回事，跟众生讲解脱是怎么一回事。在空之下，所以能够说轮回是无明起烦恼造业，所以才轮回。所以众生啊，你们应当要破除无明，不再起烦恼贪嗔痴啊，不再造业而轮回啊。但是烦恼也不可得啊，业也不可得啊，业报也不可得啊，所以一切法皆不可得，是这样来讲空的哦。所以说空因缘是要因为一切法皆不可得啊。那从这当中，我们要讲空的真义在哪里？哦，空的真义可以讲缘起义啊，因为空所以能够缘起善法，布施所以感召福报啊，富有报，持戒感召升天做人报啊，修定感召色界无色界天的报啊，修四圣地十二因缘八正道三七道品，所以能够熄灭烦恼，缘起熄灭烦恼的阿罗汉辟支佛嘛。那因为空义，所以能够缘起六波罗蜜具足十地哦，十八空当中，所以能够具足圆满佛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缘起实力事无所谓，事无碍智，十八不共法，大慈大悲一切种子的佛，对不对？所以空的真实意义有真缘起意啊。好，那第二个空的意义有极灭意，能够在一切法当中极灭，那见到这个极灭的真实相，那不会在现象界里面染着，会在这个现象的缘起里面看到它是幻象，所以空又显示一切法的极灭相。好，那空又能够 表示一切法的本来面目，一切法本来面目是涅槃嘛，所以一切法的熄灭，它先在于贪嗔痴无明的烦恼的熄灭下来，无漏的哦。那在无漏之下，又能够放下对有为法的执取，对色受想行识的有为法的执取，这样放下以后，就能够不受后有的涅槃了。所以空又有表达涅槃意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空表达的缘起意，也表达的极灭意，也表达的涅槃意。所以是不是空串联着生死轮回的，还有串联着阿罗汉辟支佛，也串联着佛的缘起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公案啊，讲说有一个和尚，老和尚，他要弟子们把这桶水拿到外面去，做看看要做什么用途，那个洗碗的水，那老和尚交给小和尚这桶水的时候，小和尚就拿着这种想说啊，这刚洗碗了嘛，水脏掉嘛，就把它倒到那个水沟去啊，废水处理嘛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老和尚问他说：“你这桶水拿去哪里啊？”小和尚倒到水沟去啦。老和尚说：“你这种人不懂得因缘，不懂得空法。”小和尚问：“为什么他已经是洗碗的水啦，没有用啦？”老和尚说：“这桶水天生我材必有用啊，这桶水还可以拿去浇花，其他的水干净的水还可以洗东西啊。”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桶水啊，这一滴水啊，这个在讲什么？讲缘起意，缘起就能够缘起一切的善法。我们众生是在缘起里面颠颠倒倒，追逐善跟不善，所以喜欢善人，讨厌恶人啊。那滴水和尚他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各有他的用处啊，所以我们现代人看到大小便觉得它没有用，但是古代人他知道大小便它是可以做那个浇菜啦、施肥用的，现代人只是把它当废物，太可惜了。那滴水和尚他知道一切法都有它的用处，知道缘起意，所以我们深深的把握这个缘起意，入诸法实相，学菩萨能够不执取有跟无，那能够缘起大悲心，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缘起菩萨行，悲悯一切众生，那能够转无上的法轮，令众生出离三界火灾，那又能够遍学一切法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好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入诸法实相，遍学一切法。阿弥陀佛。